法语。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了。我知道啊，五台山建设呢是大家关心的，同时呢家国佛教五台山现在呢不但是各界人士关注，同时呢 Peterborough 当地的政府以及各级政要等等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还有各大媒体啊，包括我们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时代传媒集团等等啊都非常的支持。除此之外呢，我知道在6月9号啊，我们家国多元文化以及移民部长啊 Jason Kenney 也亲自来到 Peterborough 的家国佛教五台山参与当天啊盛大的一个活动。那么要请问师父了，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会开始建设五台山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湛山精舍呢三位开山长老啊，就是我们信空长老、洛度长老啊、崇祥长老，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受到中国汉传大乘佛法的教义还有熏陶影响，所以呢我们不管到哪里去呢都念念不忘中国汉传的佛教啊。那么中国汉传佛教呢最有代表性呢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不管从教理方面啊、修行方面啊、建筑特色方面呢，都有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面，也可以说是把印度的佛教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宗教。所以呢我们到了加拿大来弘法的时候呢，就常常在想我们在这边怎么样能够把我们中国汉传的大乘佛法在这边把它发扬光大，同时也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边推广。后来我们就想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希望透过在加拿大创建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来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
师父啊，我知道好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啊家国佛教五台山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进展的如何呢？
现在进展的总体方面呢是蛮顺利的，除了就是我们备齐的各个殿堂的木头材料之外啊，比如像大雄宝殿啊、观音殿啊、地藏殿啊、天王殿啊、大山门，这个木料都全部备好了。那么这两年呢，就从2011年5月28号奠基大典以后啊开始动工了。那么希望今年的年底啊，把五台山大雄宝殿第一层50000平方尺的混凝土结构的工程做好，然后到明年后年就开始可以策划请中国大陆的工人到这边来组装啊，仿唐朝的大雄宝殿木结构。
师父啊，听您的介绍啊，这是非常浩大的工程。那么请问了，家国四大名山大概有多大呢？
家国四大名山总占地面积呢有1350英亩地，一共是有4块地方，因为这个四大名山是分开，不是在一块地方，相隔大概15分钟的车程。那么光光这个家国五台山呢就有535英亩地，那么现在呢主要的精力呢是集中在建设家国五台山啊，因为那个地方是荒山野地，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呢就是简单的开一条路，还挖一个这个灵泉湖，然后把山顶上在半山腰把它弄平，这样一个50000平方尺的大雄宝殿的第一层。那么希望说在今年年底把基层做好以后呢，明年后年大后年三年集中精力来请中国大陆的工人到这边来做那个大雄宝殿木结构。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弄那个发风池啊、排水沟啊、这个路啊、菩提大道啊、还有电灯啊、绿化啊、停车场啊，那这个工程也是很浩大的，因为那个地方是荒山野岭啊，什么东西要从零开始，包括电啊还有水啊都要特别的接那个巷道上面去。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说呢在 今年完成地基大雄宝殿的基层，那么明年后年把这个大雄宝殿木结构做好，接下来就是要把基础设施建好，这样才可以正式的开棺。现在好多人问我说，师傅啊，什么时候可以开棺啊？我说呢，按照我们计划希望说3年左右能够开棺，但是这个呢很难讲。为什么呢？这个看姻缘。什么样姻缘呢？因为我们建造这个四大名山，不是我们口袋里面有几千万可以规划的，我们全部都是要靠信众啊，社会的善心人士啊，来支持我们大家来出钱出力。那么大家如果说能够有更多人扶持我们，那我们工程就可以进度快一点。如果说钱不够的话呢，我们工程就放慢一点。至于呢什么时候开棺呢，大概呢希望说3年左右，但是还是靠大家的姻缘。
是的，听了师父这么说啊，大家也是非常之感动的。因为三位老法师还有达义法师哈，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愿，要把中华文化以及佛教的文化呢带到加拿大来，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也能够鼎力的支持啊，大家一起发愿，让这个愿呢很快能够圆成。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大力的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如果说您愿意捐款或是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致电湛山精舍905-886-1522转内线234。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告诉我们湛山精舍现在的状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在今天第一个时段的节目，很高兴啊，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嘉国五台山的建设状况。师父啊，这个时候是不是请您告诉我们湛山精舍的历史渊源呢？
好的，湛山精舍在这个多伦多啊，可以说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一个佛教寺院。那么它渊源来自哪里呢？就是在1963年的时候啊，乐度长老从这个香港到了美国三藩市，然后1964年的话呢，他就到了纽约，在那边成立的这个美国佛教会。到1967年的时候啊，乐度长老呢就邀请的信空长老还有崇祥长老到美国来访问，同时来参加加拿大国庆100周年。那么信空长老跟这个崇祥长老啊，到了多伦多来以后啊，他就觉得多伦多这个地方啊适合修行，弘法利生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在1967年来到多伦多，就觉得这个地方我住在这边，然后呢到了1968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加拿大佛教会。过了没有多久，因为刚开始呢是租人要房子嘛，就很不方便。那么在美国呢有两位居士，他们就出钱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在丹麦奥斯跟这个罗林斯附近那边啊，那么成立一个南山寺。到了1973年的时候啊，就香港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很发心，将来就是现在我们湛山精舍的地点，将一块地还有那边一个小房子，那么给我们三位师父，就是信空师父啊、崇祥师父啊、乐度师父啊，来做一个道场，那么起名为湛山精舍。为什么叫湛山精舍呢？因为我们三位师父的师父是来自于青岛湛山寺，那么他当时呢是创建的这个青岛湛山寺，是开山祖师，那么他为了纪念他们的师父，所以叫湛山精舍。
师父，听您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就好奇了，那么湛山精舍成立了，湛山精舍发展的过程又如何呢？
我们湛山精舍发展过程也是蛮有趣的，不管是从这个湛山精舍的第一个道场，乃至于在大瀑布的万佛舍利宝塔寺，以及我们现在的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在发展过程当中呢，很奇妙的，就先有佛像，然后有殿堂。比个例子，像我们湛山精舍，当时呢，这个来自香港的一对夫妇呢，把地呢捐给了三位师父做湛山精舍这个道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从这个新加坡来的一个长老啊，送了一种这个缅甸的衣服给我们啊三位师父。那么三位师父觉得这种衣服呢很大，放在这个车库里面呢，时间长了也不恭敬。所以就把那个房子啊拆掉了，改建成一个大雄宝殿。所以我们现在到湛山精舍去拜佛，那么大雄宝殿中间那种佛像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新加坡的一位长老送的，那是缅甸的衣服。所以呢，有了这个衣服了，这个因缘，所以呢后来建了这个大雄宝殿。我们在大瀑布万佛宝塔寺那边也是一样，刚开始呢，我们的想法就是供一种佛像在外面给大家瞻仰礼拜。后来呢也是这个因缘很好，就是觉得这个佛像在外面晒太阳啊、下雪啊，还有鸟在那个头的上面，就觉得不恭敬。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就发愿了，盖了这个舍利宝塔。现在这个四大名山在彼得堡那边筹建也是一样，刚开始呢一个居士啊就送了这个四尊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四尊菩萨供在四个名山。五台山我们就供文殊苏利菩萨，峨眉山我们就供普贤菩萨，那么九华山供地藏王菩萨，普陀山就供观音菩萨。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有菩萨，然后现在慢慢的再筹建这个殿堂。我们自从呢建了这个湛山精舍大雄宝殿以后啊，后来先后呢都建了湛山精舍的观音殿、地藏殿、三门、 还有周围的这种房子我们都买过来，来做不同的这个殿堂，比如像有花园阁啊、般若堂啊、檀溪老法师纪念堂啊。所以我们这湛山精舍呢，现在大概有5亩地左右，在 Bellevue 这边，这是我们的根本道场、总道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岸上呢还有10个寺庙，当趟那边也有啊，在 Hamilton 呢、啊、在威比啊，在不同地方，因为为了要方便信众拜佛修行的方便，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地方也设立这个道场。最近这几年呢，就在 Peterborough 那边买了这个4块地，筹建嘉国佛教4大名山。
刚才达义法师告诉我们湛山精舍啊发展的过程，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说湛山发展的故事。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湛山的历史、湛山发展的过程，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师父想请问您了，刚才您说到湛山发展的过程，是不是继续和我们谈下面的情况呢？
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虽然说在岸上有10几个寺庙，但是感觉到还不够，希望在北美呢能够建造一座比较有中国佛教传统特色的一个寺院。虽然我们在彼得堡那边筹建嘉国佛教4大名山，那么第一个名山叫五台山，我们的英文名字就叫五台山 Buddhist Garden， 就是叫五台山佛教花园啊。希望呢透过个嘉国佛教4大名山的这个平台啊，来把我们这个佛教慈悲精神发扬光大，同时呢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呢我们四大名山建成以后啊，希望是集宗教、文化、教育、慈善、艺术于一身的文化园区 所以呢，我们这个五台山建成以后，不但可以到那边去拜佛、坐禅、修行、诵经之外，同时也可以做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呢，邀请全世界108位著名的书法家，把他们的书法作品呢，作为我们五台山众山之宝，同时呢，刻在这个石头上面来纪念。那么他们去参拜这个五台山的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书法艺术。那么这艺术里面呢，体验这个浮华的毅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构思。还有我会在中国呢，多收集一点这个民间的艺术文化。像最近我们跟山西那边联系，希望把山西的堆锦，也是一种民间的艺术，把这个布堆成人物，把佛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故事，通过这个民间艺术来把它体现出来。还有其他方面的，将来呢会有丰富，在我们建国舞台上丰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在北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中心。我相信呢，我们四大名山建成以后啊，在北美是有一个特色的，人不用到中国去，可以呢进到这个四大名山，很浓厚的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美。五台山这个工程呢是很浩大的，不是说一个人和一个寺庙可以完成的，都是要靠大家社会所有团体呢一起来出钱出力来扶持这个项目。有的人呢就很感兴趣，就怎么样来支持这个项目呢？那我们有好多不同的工作项目。那么就没有钱的话呢，可以写100块，写一个铜瓦，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可以在五台山大雄宝殿上面万古流芳啊，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再有钱呢，可以将600块钱来供一尊佛像在大雄宝殿里面。除此之外呢，那么还有呢，我们最近跟我们90岁的开山长老信空师父到缅甸去，特别请了88尊玉佛像，那么每一尊呢是58000块钱，它每一尊是大概有1.8米高啊，非常庄严，都是用上等的缅甸玉佛，那么可以一家人供一尊58000块。那么如果是觉得经济有问题的话，可以找10家人来合供一尊，那么每一家人就是5800块。所以希望大家呢共同来发心成就加个五台山。所以你们的发心不在于多少，最重要在于出发点啊，你的发心功德是宏大的。
非常谢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介绍，就像师父所说的，真的钱数啊不在于多少，但是这个发心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一起共襄盛举，那么希望大家一起集中我们的力量，共同让五台山啊能够早日圆成，不但是啊完成了师父的心愿，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一个可以礼佛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同时师父也介绍了五台山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也是一个郊游的好圣地哦，非常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快似箭，少时不休。 去莫等闲，珍惜如今好年华，莫使人生空度过。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头啊，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继续为朋友们邀请到中国著名的民歌演唱家廖沙廖老师。廖老师您好。
你好丹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次啊，我记得您谈到了唱心经的感受啊，让朋友们非常感动的，今天继续来谈一谈啊。其实啊，收音机旁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廖沙廖老师除了是非常著名的演唱家之外，还是一位啊很著名的女企业家。因为啊，廖老师开了一间啊独具一格的素食餐厅，取名为我家。光是听名字啊，可能你就觉得很特别了。那么请廖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丹丽，是这样的，那么我呢是有一天晚上啊就做了一个梦，当时啊梦中啊就被无数的喊声啊把我喊醒了。那大家共同喊的就是两个字，我家我家我家。后来醒来以后啊，我就披上衣服坐在灯下，就把这两个字给记下来了。第二天呢，我就去问了一些老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会做一个这样的梦呢？后来那些老师们呢，他们因为经过禅修啊，也都有五眼六通的，所以他们就看了以后就说，那就是说你可能今后做的事业与我家有关系啊。这样一说啊，我当时也并不是特别理解，我就想那我就要办一个名叫我家的企业了。于是呢，我就注册了一家叫我家的素食餐厅。那这个注册了以后啊，这一家餐厅应该怎么来做呢？我觉得这个我家，它既然是个家，是我家，它应该代表什么呢？那我当时啊，想了很久很久，也经过很多高人的指点，我感觉这个我家呀，它可以承载很多的东西，它远至几千年的中华的传统文化，那就是祖宗文化的根。那这个家呢，它要以这个根作为根基。那同时的话呢，这个家它要承载家道、家风、家规 家业、家学、家艺等等。所以我就想啊，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家，它可以承载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如此这么多的博大精深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家做起来就很有意义了。所以开办了以后啊，我们就有两句核心的理念，这个呢就是民以食为先，家以祖为根。大家知道了，这个吃饭呢是一个所有人的事情，那现在吃饭怎么吃，吃什么，吃多少，它都是有健康养生学问的。其实现在的人生病啊，都是因为吃的不对生出来的病。所以开办这个餐厅它很重要，它实际上是什么呢？第一，用中华传统的文化，健康养生的文化。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黄帝内经》啊，讲的全部是养生的健康的文化，用这个作为指导啊，来帮助大家吃正确的健康饮食啊。第二个就是用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来帮助大家回归到健康的心灵，它实际上就是养人的身和心。所以这个餐厅开办了以后，吸引了很多人过来。
说到这里啊，我想很多朋友很好奇了，就是廖老师啊，您是什么样的因缘会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千人素宴贺佛诞的唱诵心经呢？
这个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达义法师啊，还有我们的信空长老啊，他们到了北京，就经北京的圣泉寺的如愿法师的介绍啊，就请他们到我家素宴去吃饭。哎呀，我记得那天呢、啊，本来说好的是，比方说11点钟到，结果如愿法师他们一行人呢就提前了到了，大概10点半就到了。然后呢，我很高兴的在门口等着他们呢，然后带着他们参观了一番，然后坐下来呀、啊，我们就好像一见如故，哎呀，就滔滔不绝的就说起来了。如愿法师还有他带着的随行人员子清，他们就对这个餐厅特别的欣赏，特别的感兴趣，然后看到那些菜单呐、啊，每一个细节呀、啊，他都特别感兴趣。然后如愿法师就说：“哎呀，这个就是我梦里头想做的，就是想做的一模一样的餐厅啊。”他说：“你看我没实现，他实现了。”后来我们就聊得特别投机，然后呢，我就讲起了我这个演唱心经的事儿，然后呢，我就清唱了一段心经给大家听。哎呀，听的时候如愿法师和所有的人呐、啊、特别安静，他们就是用心来体会着我的心。然后听完了以后啊，他们非常的感动。如愿法师说：“你这个心经啊，真的是用你的心唱出来的。”他说：“就这样吧。”他说：“明年4月初8我们要做千人佛诞。”他说：“那就请你去演唱心经吧。”听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就答应了。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梦想就成真了。今年4月初8我真的就来到了多伦多，站在了千人佛诞的舞台上，演唱了心经。
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经要亲自的聆听到廖老师所演唱的心经，这么令人感动。上一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播放了，但是有好多朋友说听一次是意犹未尽啊。那么这个从心底的真情演唱出来的心经到底有多么的动人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今天呢，为您访问到著名的演唱家廖沙廖老师，在前一个时段和我们谈到了他所开设的我家素食餐厅啊，是非常有特色、独具一格的。这一次呢，邀请他来参加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亲自站在舞台上为大家演唱心经，感动了很多人。而且呢，我也知道廖老师啊是心地非常慈悲，令人呢、非常敬佩的一位啊演唱家。那么请问廖老师了，听说啊你一进到湛山学佛院就感动到落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哎呀，是这样的，那天下了飞机以后啊，子清呢就去接我，然后在路上呢我就问到他，我说你们这里会有闭关的活动吗？如果要是有哪怕一周的一个短期的闭关，我想去参加哟。后来子清就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他说你住的那个地方就可以闭关呢。后来我就说，我住的什么地方啊？他就说是我们的迎宾楼。后来我说啊， 我说迎宾楼啊，他说就你一个人住。我说啊，就我一个人住啊。我当时想迎宾楼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下了车以后啊，打开门，我换上鞋，映入我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释迦牟尼佛祖的佛像。我那一下呀就受不住了，我就感觉到真的回家了，见到了慈父了，夸一下跪在那里我就哭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呀，就是佛祖太慈悲了，因为就是说你看我来唱心经，其实佛祖安排的是你唱心经，你还要学心经，你还要做心经，让你真正的去体会那个空性的般若智慧。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没有谁能像佛祖这样大慈大悲，把你的一切你自己都没考虑的问题全部都给你安排考虑好了。所以这就是一切皆有佛安排，放下身心得自在。
我相信啊，收音机旁的朋友听了也像丹里一样是非常之感动的，因为坐在我对面的廖沙廖老师呢真情地告诉大家他当时的感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回到寺院，走进寺院，看到佛菩萨的佛像，真的就有一种落泪的冲动，因为有了回家，有了皈依的感觉了。
我还说一句啊，然后啊，我就在这里啊唱完心经以后就开始清静的闭关了，每天在这里念佛禅定拜佛，无比的喜悦啊。
所以啊，能将这种清静宁静的感觉呢借由心经唱出来给大家感受得到了。那么廖老师最后要请问您的，就是听说啊，您在前几天还在湛山精舍跟大众讲解弟子规，特别啊就是讲到了孝道的时候，说出你和母亲的情感是非常动人的，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听说加拿大这边啊，多伦多也都在开办弟子规的学习班，那达义法师呢就想请我呢讲一讲，因为我在大陆那边呢也经常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觉得呢，就是弟子规啊，它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它前部分的入则孝这一部分。那其实整个孝道啊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如果说这一个国家有孝道，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有精神文明，是一个和谐社会。如果不讲孝道，那这些就无力无根。那么我觉得孝呢有四种，那就是小孝、中孝、大孝、至孝。那什么是小孝呢？就是孝父母的身体是小孝，那孝父母的心顺从这是中孝，那么化父母的性这是大孝，那么能够送父母往生善终这就是至孝了。所以如果一个儿女能够做到这样的四孝，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和谐的国度，一个文明的社会了。
廖老师啊，刚才您说到这四种孝，那么谈一谈你如何运用在你和母亲的相处呢？
这个是这样的，我呀14岁呢就离开家了，那今年的话呢已经59岁了。那跟我的母亲啊在一起啊相处啊也就是8年的时间，这一辈子就是有8年的时间。那后来呢就是母亲临走前的3年呢我把她接到了北京，我们住在了一起。所以从孝她的身体，顺她的心，然后呢化她的性，那么最后呢真的实现了心愿，把她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了，非常的殊胜。母亲走了以后啊，我才发现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佛菩萨安排的，那也可以说是来圆满我做女儿的孝德的。好像看起来表面上你为母亲做了些什么， 其实反过来是母亲成就了你的德行。所以我真的感觉到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妈妈，念妈妈就是念阿弥陀佛。因为只有母亲那种爱，它是无条件的，它是无求的，是无私的，所以那就是阿弥陀佛的爱呀。
非常感谢啊，这么动人的一段分享。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跟我们说故事哦。
好，那谢谢丹妮，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万众期待的五台山素宴餐厅开幕了。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了弘扬佛教慈悲精神，推广健康环保素食文化，经过精心的筹备规划，五台山素宴餐厅在 Highway 7和窝百正式开业。装修古典高雅，并且精心研制独特的素食点心、菩提佳肴以及宴会菜谱，提供您喜宴贺寿、亲友聚餐的最佳选择。而且五台山素宴餐厅严选天然纯素素材，坚持少油少盐少糖，不添加味精，点心现点现做，非常的新鲜可口，让您可以天天吃到最美味、最新鲜、健康又卫生的素食餐点。而均衡的素食不仅仅可以预防疾病，更能够常养慈悲精神，增长福寿，维护生态环保， 尤其是当我们在五台山素宴餐厅用餐的同时，更加是护持了家国五台山的建设，可谓一举数得，意义非凡。多一餐素食，增一分福慧，欢迎大家多多光临，并且广为宣传介绍。五台山素宴餐厅的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半，点心茶室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4点。地址是8425号 Wobai Avenue， 就在 Wobai 和 Highway 7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305-1338 905-305-1338，欢迎朋友们预先定位。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